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不要忘记迷路的那个黄金弓和黄金壶和黄金的巨像，通通不见。这就是罗马的世界，一个人喊打，他就像过街的老鼠一样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迷路就完全的被人忘记。那迷路真的被人忘记了吗？迷路所代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？结果到了16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就在这个迷路的黄金宫那里，这有人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时候还不是考古学家，他们总是觉得跌跌撞撞，他们有一个人呢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附近转来转去，就不小心掉了个洞里面，就掉了个洞里面，结果呢，他有个很大的发现，掉在洞里面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迷路那个时候的世界，那个时候的艺术世界，那个时候的文艺，那个时候的图画，那个时候的诗歌和那个时候的文学，稀奇不稀奇？差不多经过了1500年的埋葬，可以说尼禄是第一世纪的人，他所收藏的那些东西所代表的是希腊的文艺，是罗马的文艺，他所代表的文化是希腊的文化，也是罗马的文化。所以这个人，他们因为跌到黄金宫的洞里面，结果意外的，他们发现在尼禄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他的画，那时候的诗和那个时候的文学，然后就在罗马，在意大利，他们就找到了好几个画家，当然里面有一个叫拉斐尔，那么有一个就是写那个画最后晚餐或者画那个蒙娜丽莎那一位，然后还有其他的，我们知道那个最有名的画家，他们就争先恐后的就一头到那个洞里面去，到黄金宫洞里面已经被遗弃了，已经是1500多年了。不要忘记，这些文艺都已经埋在底下，代表希腊的文艺，代表罗马的文艺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古典的。所谓古典的文艺是希腊的文化和罗马的文化，你看看他们的图，你看看他们的艺术，你看看他们的画，你看看他们写的诗，你知道你欣赏他们的文学，他们所代表的是希腊的文化，是罗马的文化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异邦的文化，是在福音还没有送到这个世界以前，当我们的主还没有钉十字架，当保罗还没有写罗马书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本来有这样的世界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是花花绿绿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带是什么，是一些智慧的结晶。在文艺界里，有的会画画，从画里面你看见这是智慧的结晶，再等一等有人写诗，再等一等也你看见有各种在戏剧上有各种不同的表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所代表的是古典的文化。所以因着那一次的复兴，因着那一次他们到洞里面的发现，我们在16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决心，本来睡着了， 本来这个文化因着福音的缘故已经埋在地底下，没有人再发现了。终于他们找到了古典的文化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们叫16世纪有一个潮流叫做文艺的大流行。本来尼禄所拥抱的文化已经被人忘记，因为这些人太圣了，这些人太义了，这些人太荣耀了。所以你看见说，不止尼禄埋在地下，所有的当时在还没有福音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，那个世界的文化，那个世界的精华也跟着埋在地里面。结果呢，你看见文艺就不行。那如果尼禄拥抱这些东西，你不觉得稀奇？请大家记得，你每次到罗马去，有一个反面的教材，就是圣彼得堂。你进了圣彼得堂，你才知道圣经说教会是怎样和世界结婚。明明是圣彼得堂，明明说是圣彼得骨头就在底下。好了，那圣彼得的骨头在底下，那上面一定有个天照的。你如果到圣彼得，一定看见天照。这个天照哪里来？天照是从外邦的庙宇里面把它拿来。只要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浸，你看见吗？所有世界的东西就可以变成教会的东西。所以难怪今天大家到圣彼得堂去，你可以看见是金碧辉煌。阿奎呢是很有名的神学家，他有一天去访问圣彼得堂，那当然教皇一定要起来要欢迎他，而且要介绍他，所以教皇就很高兴。他看看，他就指着圣彼得堂，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第一任的教皇是彼得，他怎么说呢？他金子银子我都没有。”他你看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有金子也有银子，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。你叫阿奎那，到底是阿奎那，他到底是神学家？他说不错，今天我们金子银子都有，但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我们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大家到圣彼得堂，你一定会得到，会看见一个反面的教材。这个还不是，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。大家如果今天绕到后面去，那就是所谓的梵蒂冈的博物馆。你到博物馆里面去看，所有那些画几乎都是罗浮宫里面你看到的话，因为它代表文艺复兴以前。谁最有资格收集这些画？是教皇。所以本来是教皇私人图书馆里面的东西，现在呢，给全世界来看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机会，你稍微经过那个博物馆，你稍微看一下，你就会觉得惊讶。尼禄拥抱这些东西不觉得稀奇，你叫你稀奇是大祭司说我们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。这个艺术明明是在福音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，就是因为福音来到世界，就是因为圣徒用他的血，你看见是黄金屋埋在地下，所有这些世界也埋在地下。等到文艺复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拥抱文艺复兴的人不要忘记，他是坐在宝座上，不过他的宝座和罗马和尼禄的宝座又不一样。所以等一等，我们要看那个版本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。但有一件事你觉得很稀奇， 一个代表耶稣基督在地上，代表神的儿子，在他私人的图书馆里面，他能够拥抱已经埋在地下的那些文艺复兴有所有的作品。你看最精华的先收集在哪里？先收集在整个这个教皇的图书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？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文明的欧洲是从文艺复兴开始，但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今天的欧洲是从改革运动开始。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经过了1500年，尼禄好像复活了，明白？尼禄的世界你又看见。当你看见这些文艺，当你看见这些图画，当你看见这些作品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个罗马人，如果是个异教徒，他们拥抱这些东西当然的。但叫你惊讶的是，如果在地上有一个代表，是代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话，不要忘记，怎么可能在私人的图书馆里面你看到这些这个文艺复兴的精华？所以后来你看见了，整个的梵蒂冈也好，整个的意大利，是谁在那里画那些画的？都是文艺复兴的，有米开朗基罗，这些都是画家，都是雕刻家，了不起。但是点子，有的画你可以点头，但有的画是典型的什么？是典型的希腊的文化，古典的文化又复活了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，现在你搞不清楚，这是教会呢，还是世界？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一般的基督徒，他们看见教会已经变成世界了，他们要脱离世界，他们不敢批评教会，所以他们到深山去。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法国是个典型的罗马天主教的国家，但是法国的巴黎所代表的一切，大家心里应该非常清楚。有一个皇帝叫做路易十四，他拥抱整个罗马天主教的信仰。但是请问，当你到罗浮，当你到凡尔赛宫去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些画，慢慢就想起，你看见拥抱文艺复兴的人，叫那些文艺复兴的画家一个个都变成很有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替教会画画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搞不清楚世界是世界呢，还是教会是教会。因着是教会，因着世界，教会就变成世界。所以你看见路易十四所拥抱的世界是巴黎的世界，巴黎到今天还是花花绿绿的世界，怎么可能？一个是禁欲，所以你看见皇帝是不结婚，教皇是不结婚，所有祭司神父是不结婚，是禁欲主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里面没有禁欲主义这件事。神创造了我们的欲望，所以你越禁欲越不可能。那禁欲的结果最后是什么？一定是纵欲主义。你怎么知道纵欲主义？你只要到巴黎去看就很清楚。但是现在有人问说，巴黎不是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，巴黎不是天主教的国家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？那么这些事情在巴黎不稀奇，到凡尔赛宫就非常的稀奇。凡尔赛宫不要忘记，就等于给你看见坐在宝座上那一位，一面他是热爱宗教，另一面他是热爱文艺复兴。 最明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巴黎，一直到今天仍旧是如此。好了，那个时候既然世界变成，既然教会变成世界，他们要脱离世界，但是他们不敢批评教会，所以他们不在巴黎，他们就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到山谷里去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今天如果大家到巴黎，你能够找到离开巴黎不远，大概是一个半钟两个钟头以外的地方，有一个山谷，那里面就曾经住过一些的，曾经就住过一些的修士，他们大概有一定的名额，到了一个的名额他们又分开，到了一定名额就分开。所以12世纪的时候，那个可以说所有这些修道院是到处都有。为什么修道院？因为他们要脱离世界，因为教会已经变成世界。所以如果12世纪是如此，大家可以想象16世纪也是如此。所以明白了，到了现在，本来教会应该是个见证，本来你看见说这里有一般道德的标准，这些人来维持的，结果慢慢你看有一般圣洁的人，他一点都不像的，普通人要结婚的他们不结婚，他们进，结果没有想到禁欲的结果是罪，人就是罪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，一个禁欲的教皇现在他得了解放，他可以沉醉在希腊罗马古典的文化里，表面上是艺术，弟兄姊妹，只有当事人知道这是艺术还是不是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禁欲已久，他忽然接触这个纵欲的文化，哪一个人经得起诱惑？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6世纪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教会经过了1000年黑暗时代，到了那个时候几乎什么都看不见，那个时候没有光，那个时候不知道因信称义，你要上天堂吗？你要买赎罪券？你不知道教会堕落到什么地步，因为神的话用链子链起来。有一个人，德国的主教，他说很好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感谢神，我从来没有读过罗马书信。你看他有人很骄傲，他为什么骄傲？因为他从来没有读过罗马书信。他说为什么？如果我读了罗马书信的话，我就会像马丁路德一样，就变成异端分子。他骄傲得很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1500年，因为圣经是用链子链着的。因为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教会虽然腐败了，没有人知道，大家都不知道教会是慢慢慢慢腐化的。按道理来说，皇帝可以世袭父亲传给儿子，但是教会历史里面有教皇世袭这件事，同一个时候有三个教皇同时存在，如果他们代表基督在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教会荒凉的堕落到一个地，能够拥抱这个世界，他们回到当时的世界，明白？以色列人当初巴比伦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，离开了偶像的世界，过了又发了一地河，把世界远远丢在北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偶像的世界，巴比伦的世界已经告别。曾几何时，到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那一定经过了多少多少年？ 稀奇了，他们从哪里来，他们就回到哪里去。巴比伦人拥抱巴比伦文化不稀奇，以色列人拥抱巴比伦文化才是稀奇。旧约是以色列人，新约乃是教会。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不要忘记，这是的的确在旧约你看见神果然得着一般，神果然就得着一般人，这一般人的确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本来拜偶像，现在不拜了，在地位上他们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些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，我们尝过主恩滋味的人，我们因信成圣，也因信得荣耀。弟兄姊妹，经过1500年，教会可以荒凉到一个地步，连救恩都不知道，连救恩的光都不知道。现在需要买赎罪权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加勒底人自高自大。悲哀在什么地方？悲哀就是以色列人居然又被掳回到了巴比伦。现在我们要问，是不是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？不要忘记啊，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，他只是个人的改革，他对自己不满，他从来没有想到教会需要改革。他经过了2年读圣经以后，他才发现说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你看看那个时候的教皇，你如果能进到那个时候教皇的图书馆，他自己是罗马天主教的人，他也到了罗马，他看见所有的种种，你就知道，现在你看见神兴起了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马丁。在这个时候，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巴比伦带回来，所以教会果然是被掳到巴比伦。所以怎么知道？当你读到启示录第17章的时候，还稀奇呀！那里明明讲到宗教的巴比伦，它果然应验在历史上。你如果仔细去读，他们怎样喝圣徒的血？叫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经过黑暗时期，果然到了16世纪，是文艺复兴的时候，是这个尼禄的世界又复活的时候。尼禄世界什么样的世界？就是那样的世界。为什么尼禄像野兽一样？为什么尼禄喜欢表演？他就是拥抱，他就是很热衷于那个时候的文艺，所以他才是表演者，所以他变成戏子，所以他才能够到奥林匹克去要做个优胜者。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你，不要忘记，义人比义己得胜。现在过了1000多少年，教会果然到了黑暗时期。你怎么叫教会到了黑暗时期？因为代表耶稣基督的人居然能拥抱文艺复兴的人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就找到一个人，在德国找到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。那马丁路德呢，是个德国人，他有一个很严厉的父亲，所以呢，他从小他的父亲就一定要管教他，所以这样做也是错，那样做也是错。所以等他慢慢长大以后，他从来不觉得天上的父像他父亲一样。如果拿他父亲来比作天上的父，那么当然一天到晚神就只拿着公义的铁锤，好像一定要敲他的脑袋一样。有一天他听说他的同学经过一个麦田，结果被雷劈死了。 那件事情刚发生不久，他在回家的途中，就在田间，结果发现雷呢就落在附近，他很大声的喊说：“圣安呐、啊！”就为什么圣安呐、啊？他父亲是个矿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每一个矿工就好像艺术家一样，都有他们的守护圣徒。所以谁是矿工的守护圣徒呢？是圣安娜。谁是圣安娜呢？据说这是玛利亚的母亲。所以玛利亚的母亲就变作圣徒，就变作所有矿工的守护圣徒。他是个典型的罗马天主教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